以赛亚书第46至47章。第46章，请翻开圣经，以赛亚书第46章。以赛亚在第46章里面呢，将创造天地的真神和当时百姓所拜的假神做了简短的对比。可悲的是，拜假神的呢，都是以色列百姓，都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他们离弃耶和华，转而拜假神。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中看到，先知在不断的呐喊，呼吁百姓要离弃假神，警告他们，如果他们执迷不悟，继续拜偶像，神的审判就会临到。神要使巴比伦成为审判的工具，拜偶像的百姓将要流离失所，被掳到巴比伦做奴隶。你也许记得，先知耶利米曾经大声地呼喊道，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人需要崇拜的物件，需要信仰，这是人的基本需要。人人都有神的观念，问题是呢，有些宗教体系根本就没有内涵，无法给信徒提供什么，反而把人带入捆绑之中。因此呢，神对百姓发出警告。有趣的是，最近考古学家在俄斐勒的山丘上头，基逊泉的上游，也就是大卫王到西西家王时期的旧都耶路撒冷城的附近，挖出了一些古代的房屋废墟。这个城呢，是在巴比伦军队前来攻打的时候遭到完全毁灭的。那些个从废墟里挖掘出来的房屋已经有2500年之久了。考古学家在一大堆的瓦砾当中发现了不少外邦的小偶像，那是当时的人呢敬拜的假神，就是以色列百姓拜的假神。考古学家的发现呢，可以证明了以赛亚在这里说的是，他谴责百姓离弃真神去拜假神。当时百姓呢拜了许多的假神，以赛亚在这里只提到其中的两个。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驮，自己倒被掳去。先知呢在这里提到百姓拜的那些假神，以赛亚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说呢，百姓所拜的假神终究要成为他们的重担。即使对牲畜而言，那些个假神呢也变成了他们额外的负担。根据当时的风俗习惯，他们为每个台的假神呢设定一个特别的节期，每当这个节期到的时候，人们就将那个假神从供奉的神庙里面抬出来，放在拖车上，在街上呢四处游行。有时候呢，他们会将神像摆在平台上，再用人用木棍抬着游街。在今天呢，这些现象呢仍然是司空见惯的。墨西哥有一个专门为圣女瓜达路白设立的节日，到了节庆的时期，你到墨西哥去，就可以看到人们将圣女的神像摆在布置的非常华丽的拖车里头，拖着游行。那么拖车所过之处，人们就屈膝跪拜，对神像表现出十分虔敬的样子。可见呢，这些现象即使在今天都不陌生，在当时呢却非常盛行。以色列百姓身为神的儿女，照理说呢应该比其他的民族更明白真理，他们呢却去 拜假神比勒和尼波。事实上，研究假神崇拜啊，很有意思。假神呢，其实连自己都抬不起来，完全要依靠人来抬。由于神像很笨重，不管是靠人来抬举，或是用牲畜来拖，这个负担呢都很重，甚至会压得抬他们的人呢腰都直不起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神宣称说，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这个经节呢很有意思，这里提到的以色列家所余剩的，应该是指那些亚述征服了北国以色列的时候，从北国逃难到犹大国的以色列人，而犹大国的百姓呢，则被亚述人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其中呢，有许多人是从北国以色列出来的各支派的人，因此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和那些人扛抬假神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神对百姓说，是我在怀抱你们，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这一位呢，活生生的真神，不但不需要人抬他，反而会怀抱你们，他不但不需要人的支持，反而会时时来支持人。这完全于取决于你要哪一种神，你想要一位依靠你的神呢，还是一位能够时时支持你的神呢？你是要一个靠你才扛着走的神呢，还是爱你怀抱你的神呢？你是要一个使你成为俘虏的神呢，还是让你得到自由释放的神呢？以色列百姓离弃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转而去拜那些个假神之后，神将这些鲜明的对比一一的陈述于百姓的眼前。接着神说，你们将谁与我相比？当时呢，他们制作偶像代表了他们的神，或者用木头雕刻出了一个神像，然后呢先做出模型，再将灼热的铁浆倒进模子里去，制作成一个神像来。神在这里说，你们若是用木头将我雕刻出来，你要将我雕成什么样子呢？你要让我长得像谁呢？你要拿什么来和我相比？你拿谁来与我做比较呢？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你要拿什么来与神相比呢？就人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有什么能拿来与神相较量的呢？你到底想要让神长成什么样子呢？你如果打算将神给雕刻出来，你要如何着手？你要雕刻出个什么样子来呢？你想要照着人的样子雕出神吗？神既然是灵，你要如何着手来雕刻灵的样子呢？接下来呢，神就谈到人们如何将他们的神做成各种不同的样子。你可曾经看过那些个神像吗？他们用手雕出一个偶像来说，这就是我的神了。然后呢，就对着这些个神像屈膝敬拜，并且呢，建造了繁华的神庙来摆设这些神像。你看到过戴安娜女神像吗？人们呢，将她呢，就看为是女神，许多人都前来拜她。戴安娜女神，她有好几个乳房垂挂在胸前，这象征生命的孕育和滋养。戴安娜又称为亚迪米，人们呢称她为神，对着她的神像朝拜敬拜，说这是我的神了。所以神说，你们要把我做成个什么样子呢？然后呢，他谈到人们如何制作神像。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 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这神像是人做出来的，但是人们竟然如此的愚蠢，竟对着这些偶像敬拜。想想看，人用手制造出了自己的神。在人的下意识当中呢，人天生的本能里面，似乎总有神的意识存在其中，敬拜神似乎是人自然的本能之一。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每一种文化当中，即使是最原始的文化里面，都可以找到拜神的行为。大部分的情形是人是照着自己的样子做出偶像来当神来敬拜。如果我是神的话，这就是我要做的事了，我就会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因此呢，人们就照自己的神编出了各种不同的故事来。这些个神呢，具有神奇的打猎能力啊，并且充满了欺骗的本领啊，而人们呢，就是崇拜这些本领和能力。在南美洲的丛林里头，住了一些原始的部落的人，他们身上不穿任何衣服，每当下雨的时候呢，他们就被雨淋得又湿又冷，全身发抖。他们之中呢，有些人还没有固定的居所，只是四处逐水为生。这些人就心想了，哎呀，如果我是神呢，一定可以住在大树里头。他们又高又壮，即使风雨交加，也丝毫不受影响。这些树呢，不像我呀，风一吹就浑身抖个不停。我如果是神的话呢，我就会住到那棵树上头。所以啊，你就看到他们朝着大树就俯伏敬拜。他们找到不同的树作为不同的目的敬拜特定的物件。他们说，哎呀，这些树呢就是我的神了。每当月亮满月的时候，经常会在丛林里头洒下整片的光芒。在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人们会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一边跳舞，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敬拜他们的月神。他们想，哎呀，假如我是神的话呢，我就会高高的乘坐在月亮上头，将美丽的银色月光洒在整个丛林里头。因此呢，人们就将月亮当作他们的神来敬拜。希腊人呢，对神的概念也是相当有意思。他们的神话故事呢，表达了他们对神的观感。如果我是神呢，我就要住在奥林匹克的高山上头，从那里俯视底下的众人类。我要使用我超然的能力来迷惑那些美丽的妇女，并且占有他们，不让那些平凡的人类有机会去亲近他们。人们呢，就在自己的脑海里头想象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神来。以赛亚在这里说，人做了一个神像，对着他下跪敬拜，然后他们将神像抬起，说这就是我们的神，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又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这些神像呢，既不能动，也不能反应，更无法和人说话。然而呢，人们敬拜他们，如同在敬拜又真又活的神一般，这是何等大的悲剧呢？人们说，嘿，我才不信神呢。他们其实是在说，他们不愿意相信的是这位创造了宇宙天地和其中万物，又差遣他的独生子为世人的罪而死的神。人们不但不愿意相信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拒绝去敬拜这位能够帮助他们、供给他们需求的真神。然而，那些人其实是信神的，他们心中呢，有他们自己的神。但是他们所信的神不但一点也无法帮助他们，反而会让人陷入到种种的捆绑之中。人呢，常常在敬拜快乐之神， 当你将生命的重心投入于欢乐的寻求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令人陷入到情欲的网络之中。也有许多人是崇拜知识之神，你如果是让自己臣服在知识之神底下，你就会变得高傲，目中无人。还有不少人呢，崇拜权力之神，他们的一生就致力于权力的追求，结果呢，导致心中充满着贪婪，无法满足的快乐。神对百姓点出他们所拜的那些个假神，他们呢是无法回答你的问题，他们自己根本动弹不得，甚至于连自己的像也无法扛得起来。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呢，要心里思想，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没有其他任何的神能够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没有其他任何的宗教系统，其信仰是基建于这么一位真神。他能够一开始就先讲明后来所要发生的一切事物和景况和情形，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当以赛亚执笔写书的时候，仍然有一些预言还没有实现，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神早就设立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他们呢绝对不会改变，因为神说我必成就我喜悦的事。我召鸷鸟从东方来，神在这里讲的是45章里头所提到来自于马代波斯的王古列，他要成为神的器皿，将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的俘虏之中释放出来。神在古列出生之前的150年就宣布了这个预言，这也是为什么神说没有其他的神能像我一样，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我就预先告诉你们所要发生的事。在那个人还没有出生之前，我就叫出他的名字来了。他并不认识我，然而我却能叫出他的名字。那个人就是古列王，他要发出命令，让你们从俘虏当中被释放回来。神在这里讲的就是有关古列的预言。他说我召鸷鸟从东方来，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你们如果好好的读一下这段历史呢，就会知道了，神呢的确成就了这些事情，他所筹算立定的他必要成就。古列果然成为了马代波斯的王，他呢果然发出了诏令，将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的俘虏当中呢释放出来，并且呢允许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园重建圣殿。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施行救恩。神应许以色列人那将来要临到他们身上的救恩和公义必然要出现于西安。第47章，在第47章里面呢，神谈到那即将临到巴比伦的审判。这个预言呢是在巴比伦攻取以色列之前就已经发出了。神宣称说巴比伦将要占领以色列。神虽然使用巴比伦做他审判百姓的工具，但是呢由于巴比伦以苛刻的手段来对待神的百姓， 神呢终究还是会让审判临到巴比伦人的头上。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要用磨磨面，揭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汤河。你的下体必被露出，你的丑陋必被看见。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神将以审判者的身份亲自对付巴比伦人。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加勒底的闺女啊，你要默然静坐，静入暗中，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主母。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这是指以色列百姓当中极其高龄的长者，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巴比伦人对待他们的俘虏啊，是毫无怜悯之心的。当以色列人被抓成为俘虏的时候，巴比伦人以非常残暴的手段来对待他们，即使是高龄的老人也得要负担极重的工作，他们成为巴比伦人的奴隶，被任意的使唤来做工。正因为巴比伦人如此的对待以色列百姓，神说，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致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邪，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在这里呢，神谈到了即将临到他们的审判，那是因为巴比伦人恶待神的百姓。大家也许记得耶稣谈到他的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王要回答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万国都要受神的审判，并要依照他们对待神的百姓犹太人的态度而行。如果有人敌视犹太人，那最好要当心一点了，因为神已经拣选他们为他的百姓，并且又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
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犹太人转而拜假神，沾污了神的圣名，遭惹神的愤怒临到了他们身上，因而神将百姓交到了巴比伦人的手中。然而巴比伦人却恶待以色列人，对他们呢不施以丝毫的怜悯，结果呢巴比伦人自己反倒遭受到神的审判。请注意，这里等于说，我们巴比伦的国势将永远强盛，我必永为主母，因为巴比伦的国度将永远存在，我们绝对不会成为寡妇，也绝对不会经历丧子之痛，因为我们的丈夫不需要上战场惨遭敌人的杀害，我们呢一点都不需要担心会成为寡妇啊。然而神却说，你们自己夸下海口，整日专好宴乐，不思危难可能临身，然而在一夜之间你们要体验到双重的痛苦，你们要失去你们的孩子和丈夫，成为寡妇了。你们如果还记得，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醒来之后呢，心里非常的烦躁不安，他记不得到底是做了什么梦，只是知道这个梦呢关系重大，所以呢王就把国内所有的智者谋士，什么星象专家啊、解梦术士啊等等，全部都召集前来，要他们将梦啊解释给他听。在巴比伦当时呢，星象学是一种非常盛行而发达的。我们稍微往下看到第13节的地方呢，就提到了这一等的人。星象学在巴比伦可以说是风行一时，那些个人呢会告诉你是属于哪一个星象，而那些个星象呢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呢你最好依照特定的时间去做某一些特定的事情。到最后呢，终于有人将但以理带到了王的面前。但以理对王说，前日夜晚王上床睡觉之前，心中想着，我的国度将来会如何呢？这个世界局势将来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因此呢，那位高居天上的神便将王国度的未来以及世界所要发生的事情都在梦中显示给王知道了。王在梦中看到一个巨大耀眼的像，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十脚趾是半铁半泥的。王在观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了。结果呢，整个巨像便倾倒下来，完全粉碎，有如糠壁，被风吹散，就不再有踪迹可寻了。那块大石头呢，则变成了一座大山，充满了天下。但以理说，天上的神已经把那将来要统治全世界的国度显示给王看了。尼布甲尼撒王，你呢就是那金金座的头，你的国度将要被另一个不及于你的国所取代，就有如银不如金来的好一样。然而那第二个国度将要被另一个不及他的国所取代，因为铜做的肚腹是不如银做的胸膛来的好。但是呢，第三个像铜的国呢，又要被铁似的国取代，铁要压碎克制百物。而那第四个国呢，也要以强大的势力来统治列国。 世界最后的国度将要由十个王所共同来统治，它是由铁和泥混合掺杂在一起的，因此它的力量会是强弱混合，不像纯铁力量那样的强壮。而这个十个王共同统治世界的时候呢，天上的主将要降临，在地面设立他的国度，直到永远。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尼布贾尼撒王承认但以理所信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可是呢，一转身，王却又下令人用纯金造一个巨大的偶像，高90尺。这个巨大的金像完全违背了神所宣告的吩咐的。有许多人呢也是这样，他们承认没有其他的神能和天上的真神相比拟的，然而呢，他们照旧循着自己的情欲去行事，对神所吩咐的根本不予以理睬。尼布贾尼撒王制造出这个巨大的金像，这违反了神的准则。就如以赛亚在这里所说的，他们的心态认为呢，巴比伦帝国将永远巩固不动摇，没有人能够毁灭或者占领这个强大的国家。巴比伦是一个永恒的帝国，它将统治世界直到永远。然而神的预言已经发出，不久之内，在一夜之间，这个国度将要倾倒。果然，就在但以理来到伯沙撒王面前向他解释墙上所写的字的那个晚上，巴比伦帝国就落在了敌人的手中。讲解是这样，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与乌法尔星同意，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波斯王大力乌的军队将尤弗拉底河的河水引到其他的旁支，大军呢就在那天晚上沿着干涸的河道攻进城里，占领了巴比伦城。伯沙撒王和他的大臣都在同一天的晚上被杀害了。在古列王出生的150年以前，以赛亚就谈到了这件事。以赛亚在老早之前就描述了巴比伦社会里头一般人们心中普遍持有的态度，提到他们将如何恶待神的百姓。因为如此呢，巴比伦也要遭到神的审判，在瞬间之内，在一天当中，他们就要失去子女，他们就要成为寡妇。神在第9节里面提到，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你素来依仗自己的恶行，心里说无人看见我，在那时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是在暗地里面隐蔽之处犯了罪，我们说哎呀，没有人看到我呀。当尼布贾尼撒王在他的花园中行走散步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那位观看者一直在暗中观察你的行径，然而你所行的并不正直，因此你的王位将要被夺去。王就前来问但以理，这话是什么意思？但以理对王说，王啊，你要特别当心了，你的处境极为不妙，因为你心中骄傲，把自己提升到比神还要高的地位。尼布贾尼撒王心中被骄傲所充满，命人做了一个金神像，这件事呢，触怒了神， 所以但以理对他说，你在神面前要虚心而行，或者还能够延长你在世上的日子。王呢，果然在一年当中洁身自好，小心行事。可是呢，到了那一年的末了，当他走过那位居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空中花园的时候，王就禁不住对自己说，啊，这伟大的巴比伦帝国岂不是我用大能大力所建立起来的吗？就在那个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对他说，那观看者一直在观察你，因为你心中充满了骄傲，你的国位要离开你，你必被赶出离开人世，与野地的兽同居，经过七年之久，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尼布甲尼撒王呢，果然就发疯了，神志不清，被赶到野外和野兽同居，他的头发长长的就如鹰毛，指甲长长的就如鸟爪。如此过了七年之久，只等到他了解那天上的至高者在地上掌权，乐意将国度赐给谁就赐给谁。你以为没有人看见你啊？然而那在暗中观看的神却能够透视万物，将每个人所做的都看在眼里。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斜，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你不知何时发现，何时发现，或作如何驱逐，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站起来吧，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或者可得益处，或者可得强盛。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你们还记得当尼布甲尼撒王做了具象的梦之后呢，将国内所有的谋士、智者、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全都召来了。这里所描述的呢，也是同样的情形，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就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今天的科学界对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和宇宙做了许多深入的探讨和了解，我呢经常为科学神速的进步所能带给人类正面的影响感到十分的惊叹和讶异。然而呢，更令我觉得讶异的是，在这个科技进步的时代，大部分的报纸仍然会每天出一版星象栏。这种迷信呢，是源自于巴比伦时代的古宗教体系，他们是根据天上的星象来勾画出人一生的命运，预告人在每个月生活当中的高低起伏，将所遇到的事情的正反好坏等等。这些个迷信起源自于人们相信天上的星辰以及它们位置的变化与人类的生活之间呢，有一种神秘性的关联。有些人呢，就干脆根据天上星辰的位置来安排他们每天的活动起居，这实在是荒唐而无理到极点。人呢，都需要有些信仰。令人不解的是，人们宁可去相信这些愚蠢的事情，却是怎么也不肯接受神的真理。圣经告诉我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你一旦将神驱逐出你生命的周边，就无疑的让自己暴露在各种愚蠢事情的影响之下了。 人们一旦拒绝了神，就可能去相信那些愚蠢至极的事情。圣经提到说，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你不愿意相信什么？那好啊，智者先生，让我们来帮助你，看看你自己有多么聪明。因此呢，当人们拒绝了神之后，神就让人去相信那些愚蠢笨拙又荒唐至极的事情。但我看到这种情形呢，实在是很难相信。哪些事不会让他们遭惹麻烦上身呢？那些自称为聪明才智之士，你看到他们所做出来的那些愚蠢事了，不由得会想，哎呀，他们岂不应该是非常聪明的人吗？那是因为当人将神排除在生命之外的时候，他们就容易去相信接受各种各样的谎言，或者是那些荒唐的宗教系统。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去寻求算命的、卜卦的，甚至是落入到邪教的控制之中了。拒绝了神，他们等于就让自己暴露于各类思想的邪说之中，容易受他们的驱使，什么样的歪理都愿意相信。他们自己认为聪明，神就允许他们成为愚拙。罗马书一章里面说，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结果呢，那些人就陷在烂泥坑里头了。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无益。从幼年与你贸易的，也都各奔各乡，无人救你。那些智者和星象学家，他们呢，连自己都救不了，更别期待他们来拯救你了。